然后他想找什么战略投资的话，估计也找不到了。所以说这样也就意味着说，万科彻底的凉了啊！就那万科倒下之后的话呢，那万科欠了那么多债怎么办呢？只能够通过抛售万科手中的这些房子来还债，等于是大量的房子突然之间要压向市场，尽快卖出去，会导致房价的进一步下跌。所以就有人预测呀，就是在万科倒下之后，中国的房价还会再下跌20%到50%。所以你可以看到，万科它有深圳地铁这样的国资背景啊，它是一个行业的标杆，几乎是最不可能暴雷的一个企业。但是呢，现在也面临着马上就要破产了，或者是兼并重组。所以说，这个我觉得是王石的崛起是中国房地产事业崛起啊，这一部历史，王石的崩溃的话也是房地产市场的崩溃。所以说，我觉得这个万科如果倒下的话，这是中国最后一个大的这个房企啊，就是说像之前像什么，就是许家印呐，什么就类似于这样的房企的倒下哈，我们可以看到就是说是，民企的暴雷，咱们现在看到国企的暴雷啊，这就是一个时代的落幕啊。实际上，中国的经济远远不只是像万科这个房地产暴雷那么简单哈。大家知道，中国过去这个经济发展的话，靠三个嘛，出口，然后呢还有就是投资啊，还有消费。消费的话当然很差了。那么这个出口这块的话呢，现在美国在不断的打压，跟中共脱钩。中共现在完全是靠转口贸易，不知道还能撑多久哈。我觉得也可能川普现在给了中共一点点喘息的机会，但我估计就是一两年的时间，出口会下滑的非常厉害。那么还有一个就是中国的固定资产投资下降，这个事情我觉得是非常非常值得关注的。这个中国现在已经连续2个月公布投资下滑，这是数十年以来的头一次啊。英国的《金融时报》报道说，这个中国投资意外下滑是因为习近平打击产业过度竞争的行动影响到了经济。本月出炉的官方数据显示啊，中国今年截止到10月份，就前10个月，固定资产投资减少了1.7%，延续了从1月到9月下滑0.5%的颓势。换句话说，10月份下滑的更多。就1月1到9月份的话，跟之前相比下滑了0.5%，1到10月份下滑了1.7%，那显然是10月份下滑的更厉害，对吧？说如果排除2020年新冠疫情爆发初期，当时的那个情况，这是中国近数十年改革开放以来头一次公布固定资产投资下滑。所以呢，就是说这个，如果你要是按照这个，现在已经有的数据，虽然中共没有公布，但是如果你计算一下的话，大概可以猜测得到，10月份固定资产投资比去年同月同比已经下降了11%。金融时报分析显示，中国31个省级行政区有三分之一的这个省级行政区啊，在1到10月份固定资产投资下滑，而1到5月份的时候，这个数字只有3个啊，就看起来很多很多的省份都不行了。那这个固定资产投资下滑的主要原因呢，就是按照金融时报的分析啊，就是习近平的多次就这个高科技和绿能产业的价格战发出警告。中共把现在的情况称为内卷嘛，习近平不是前段时间有一个讲话嘛，就是不要再内卷。这样的话，也就是说，当这些产业发生产能过剩的时候，那也就是不能再向这些产业投资了。过去的话，等于是各个，比如说省级行政区一窝蜂的上马啊，投资这个新能源汽车啊，或者比如说投资什么，像太阳能面板的什么之类的。现在习近平说不能再投资了，不能再投资。你想，这个企业不能投资，房地产不能投资，中国几乎没有什么经济增长点，是吧？于是的话，就造成总体的固定资产投资的下滑。所以我觉得哈，现在中国人民消费不行，几乎没有什么人去，再想买房子了，因为现在这个房子下，这个已经下跌了，比高峰期啊，可能得下跌了一半还要多。然后呢，可能像万科暴雷之后，可能再下滑20%到30%。所以就是说，中国的房地产大概相当于就是打对折再对折啊，就相当于2-5折，这个我觉得是非常可怕的一件事情。然后会造成很多的这个房子，你如果从银行借款的话，比如说100万，你借了50万，现在这个房子只值25万的话，那你还有什么必要还，是吧？很多人可能就不还了，房子扔给银行，银行的话也要回收资金，于是的话再会抛售银行的这些这个就是已经 foreclosure 的房子啊，于是就会带来这个房价的进一步下跌。美国当时从2008年的时候开始金融危机，这个房地产崩盘， 大概可能到了2012年、2013年的时候才修复了一些。真正开始这个回春的话，我觉得应该是在2016年以后啊，就是美国的房地产才真正的回春。我居住的这个区域的话，大概就是这样。那如果中国的房地产崩盘的话，我觉得可能到2032年，到什么习近平下台的时候，可能都不见得真的会缓解。而且中国还有一个人口问题嘛，人越来越少，所以说需要买房子人也越来越少。所以呢，反正总而言之哈，就是说中国现在的这个房地产不行了啊，带来这个波及到银行，引发这个金融危机，然后呢，投资也不行了，老百姓不买房子，老百姓不消费，我看到现在就是很多人，其实我们有一个朋友圈啊，就是那个大家互相之间聊天的时候就讲说，国内现在大的这种商圈啊，看不到什么人，上海，像这个北京很多非常大的那种实体商店都在倒闭啊，就偌大的一个商场几乎看不到几个人，在美国的话，我大概只有在感恩节黑五之后。会见到过这种情况。我有一次到那个感恩节，大家知道因为感恩节的东西很便宜嘛，所以很多人买东西都是在感恩节的时候猛买一下，买完之后的话到感恩节一过了黑五，你再到商店里边去看的话就没什么人了，等于是商店里边就非常冷清，那大概可能得过了圣诞节之后的话才会再回暖。反正总而言之就是美国的都是这种是季节性的，中国的现在的这种就是大家不消费啊，那就是真的是没有钱，捂紧荷包啊，尽快的就留一点这个手里边的活钱的话，这个还房贷、车贷什么之类的，就大家不去买东西，所以中国消费不行，然后呢，这个房地产崩盘，这个现在连国有资产投资都在下降啊，未来我估计可能这个跟美国的贸易战导致它的出口也会下降啊，所以说我觉得中国所有的经济发展的引擎会全部熄火。这就是我们生活这样的一个时代哈，就是很多时候你生活在从贞观之治到开元盛世的这段时间里边，你会觉得这130年的繁荣富强，你觉得和平和这个富裕是一种常态啊，但是安史之乱爆发的时候，那真的是这个时代这个风向一变呢，我觉得每个人面临的可能都是灾难啊，自保都很难了。 OK， 这个呢就是今天跟大家聊的这么几个话题了哈，最后呢，想感谢一下新西兰的刘女士和台北的陈女士，给我的非盈利机构天亮联盟的捐款。好了，那么今天聊到这儿了，感谢您的收看，咱们下次节目再见。
红色纪念碑，文化大革命中人吃人狂潮。各位听众朋友，你们好，今天我们继续给大家摘要播报长篇报告文学郑毅先生的著作《红色纪念碑》。这本书被美国纽约书评首选推荐，本书记载了1968年文化大革命中中国广西省集体杀人事件和人吃人的惨剧。这次节目给大家播报第三章《王祖建与武宣事件》第二部分。上次节目，作者记述了王祖建夫妻由于要求给农民一天一斤谷子，被打成右派，并送往农场劳动改造。武宣农场，女犯种香茅草，男犯搞基建，烧砖烧瓦，和泥挑灰。王祖建要求干最重的活，分到了砖瓦组。南方缺煤，以草烧砖，一天24小时不停地往窑里添草，不分昼夜连烧20-30天，然后封窑2日出砖。这是农场最重的活，每天得吃4顿饭。不久，大跃进的伟大蓝图渐渐化为严酷的现实，大饥荒降临。口粮从每天2斤减到1斤，又转瞬间减到几两，一半米，一半红薯片。想拼命也拼不了命了，头发昏，腿发软，一天到晚想的只有一件事：吃。妻子张卫仁 听说丈夫浮肿了，每天半夜里到收获过的地里挖红薯，十天半月放一天假，偷偷的把薯片包来给丈夫吃。丈夫烧砖，下班后走不动路，没法自己去挖。一次生病住院，病号每餐有一碗粥，她总要剩下半碗，等丈夫去探视时悄悄给她吃。一个右派医生发现了，王不迭告到厂里，厂领导本来同情夫妻俩，训斥告密者道：你看病就行了，还管什么闲事。北京老地下党的战友和老父亲也不时省下点粮票寄来救命，一起劳改的人看王实在挺不住了，就合伙买了一条狗，烤熟了每人分两三斤肉干，藏在床头边，每天吃药一样吃几小片。后来农场领导照顾王夫妇，让他们住一起，为相互照顾，相依为命，他们也养起了猪。当然这已是摘帽以后的事了。每一个劳改人员最大的理想就是吃一大口肥猪肉。人们加班加点养猪，收工回家挖猪草，月光下剁猪草煮猪食，简直恨不得把自己的肉长到猪身上。杀猪成了人生最大的喜事，所有的人都在估算谁的猪可以杀了，谁的猪还要等一个月。人人望眼欲穿的可盼着杀猪的节日。不论谁家杀猪，每人都可分到一斤肉，饱啖一顿，立时精神焕发，如返阳还魂。人们什么都不聊，只是聊吃。而王祖建这位前县委书记想得更多一点。社会主义怎么会搞成这样子？劳改犯突然增加，许多不顾中共禁令杀牛救命的大小队干部纷纷被开除党籍，判处劳改。关于全国大饥荒的可怕消息源源不断传来。被饿得步履蹒跚、浮肿不堪的人们已歇下来烤火时便骂娘骂天，唯独不敢骂共产党。但王自然明白，那天地鬼神的谩骂其实全都指向共产党。他从不参加这种谩骂合唱，只是痛苦地呆想，这一切是为什么？吃食堂，山都砍秃了，风调雨顺，人走着走着倒在路边就死了，哪个省都死几十万、上百万，农民每月三五斤粮怎么活？1959年国庆前，同队劳改的犯人悄悄告诉王一个好消息：第一批摘帽的有18人，其中有王，因为改造表现甚好。王不禁私心窃喜，党终于原谅我了。国庆期间第一批右派摘帽，却偏偏没有王，为什么他不知道也不敢问。农场书记下班时路遇王，当众人面下车与他握手，并鼓励他不要泄气，好好坚持下去。一句话使王倍感温暖，组织还是相信我的。又一年过去，王的前任县委书记碰到他，悄悄说：老王，你可要小心呀，有人讲你要翻案。王诧异极：我没翻案，我是认罪的呀，我每月都给组织写思想汇报呀。你是不是每月都存党费？王愕然，原来如此。 1960年，在劳改四年之后，王夫妇终于摘了右派帽子。王被分配到武宣县文化馆任馆长。1968年盛夏时节，武宣的万人吃人运动如火如荼，方兴未艾。王每天按时到文化馆上班，路过县城中心地带，暴民蜂拥而上，活泼笙歌的血腥场面和血污遍地、尸骸狼藉的现场，每每使他窒息、恶心、痛心疾首。当吃人运动进入高潮之后，这位开除党籍的脱帽右派终于按捺不住了，他怒不可遏地上书中共中央，武宣告急。一位无话不谈的旧友邝军旅闻讯大惊：“老王，你信不能写，绝不能写，事情成了这样子，只怕你是自身难保啊。再说上告信也发不出去，县邮局专扣上告信件，能保住自己的性命就算万幸万幸。”王当面将已写好的告急信撕毁，请朋友放心。回到农场，更不敢与妻子商量，通宵不寐，苦苦思索写还是不写。他十分清醒，如果写，下场大约十分悲惨，揭发杀人者可能被凶手所食，揭发吃人者则可能被暴民所吃。那一副副被分割殆尽的骨架近在眼前，仿佛要让他看得清楚再清楚。那些疯狂的活泼笙歌场面历历尽现，被害人的惨叫、暴民阴森的眼神，他的心猛然抽紧。终于王祖建下了决心，席卷全武宣、全广西的吃人狂澜终于被一个名不见经传的小人物通了天。老地下党员王祖建略施小计，突破了独立王国的邮政审查，同时发出的五封告急信地址都是他的兄弟姐侄，嘱他们即转寄原北京地下党老同志，再嘱老同志们火急转最高当局。他成功了，五封信全部突出重围，直达中共高层。广西军区司令员欧志富带兵急赴武宣，指着县革委主任、武装部长文龙俊鼻子拍案大骂：“看起来势不可挡的吃人运动戛然而止。”广西地方当局恼羞成怒，严令公检法迅速查清上告中央的黑手，一批怀疑对象被拘捕刑讯，却偏偏没有王。一个曾劳改四年的小小文化馆馆长，一个在文革初期便被打倒在地的小邓拓，实在太不起眼了。遗憾的是，旧友邝军旅成了重点怀疑对象，于是严刑拷打，追问上告中央的罪魁祸首。邝军旅忍受了种种酷刑，第四天临死之前，他坚持不住了，说了一句：“可能是王。”凶神恶煞的一伙冲进县文化馆，将正在上班的王拎出来，膝窝上猛一脚踢得趴在地上，然后用绳子细细绑了个结实。接到民兵营长悻悻大骂：“你这个野葱，敢告我们吃人肉，早三个月我要知道你这副心肝下我肚子，你这百斤多肉下我们贫下中农肚子，你这一身臭骨头扔到钱江流回你广东老家去。”此民兵营长叫廖火寿，曾吃过十数人心肝，见满院的人皆默默怒目而视，廖火寿未敢造次，只是将王押到早已布置好的县委直属机关2000多人的批斗大会上。王一进会场，口号立即呼起：“ 打倒王祖建，老右派妄想翻天。口号声骤然停止，武宣县革委主任文龙俊发话了：王祖建，你老实交代反县革委的罪行，你向党中央写了什么黑信，是怎样污蔑大好形势的？王转向黑压压的会场，大声发问：大家说到底该不该吃人？台上台下霎时愣怔了。这种置生死于度外的勇敢出击，在武宣多如牛毛的批斗会上绝无仅见。台上的人们首先清醒过来，不能让王控制会场，于是色厉内荏的口号声又震耳响起：不准王祖建继续放毒。看来大会批斗对红色政权极为不利，于是当权者迅速调整策略，把王交各系统小型批斗。武宣当局再不敢唆使乱杀滥吃，对王按下毒手，一是杀人吃人之疯狂已是时过境迁，二是既然事已通天，他们怕有朝一日最高当局向他们要人，万般无奈，只好草草收兵，将王撵去劳改了事。听众朋友们，报告文学《红色纪念碑》今天就播报到这里，下次节目再见。
人生如一杯茶，只有细细品味，才知苦尽甘来。人生如一本书，只有慢慢欣赏，才知书香四溢。人生如一局棋，只有深深钻研，才知棋如人生。在这个纷纷扰扰的世界里，静下心来品味人生感悟的分享。听众朋友您好，我是雪莉，今天要跟您分享的文章是善待自己，从不生气开始，一起来听。有一个人特别爱生气，就去问一位老者如何才能改掉这个毛病。老者就给了他一块木板和许多钉子，说以后你每生一次气就往木板上钉一个钉子。几个月之后，他拿着钉满钉子的木板来找老者，说我还是爱生气啊。老者笑笑说，你把这个木板上的钉子一颗颗拔下来看看。钉子拔出来之后，那人看着密密麻麻千疮百孔的木板有点被吓到了。老者说，这块木板就是你的心呐。你每生一次气，让别人难受的同时，伤害最深的其实是你自己。有的时候我们会说，嗨，肺都要气炸了，气得我浑身哆嗦。别以为这只是夸张的言辞，从医学角度看，这些说法并不是没有根据的。生气对人的心脏免疫力甚至伤口的愈合能力都造成了巨大影响。中医说百病生于气，说的也是发脾气对健康无益。生活中让我们生气的事其实都没有我们想象中的严重，只是当时的情绪让我们觉得这很严重而已。如果你本来就是对的，你没有必要生气。如果你是错的，你没有资格生气。多一份超然和宽容，放下一些执念，放过了别人，自己也落得自在。一个老和尚养了一盆兰花，他对这盆淡雅的兰花呵护有加，经常浇水除草，特别的珍爱。有一次老和尚要外出会友，就把这盆花托付给小和尚，请他帮忙照看。小和尚很是负责，像老和尚一样用心呵护兰花，兰花茁壮地成长着。不想天降暴雨， 狂风把兰花打翻砸坏了，小和尚赶回来，看到一地的残枝败叶，十分痛心，也害怕老和尚责怪他。过了几天，老和尚回来了，小和尚向他讲述了兰花的事情，并准备接受他的责怪。可老和尚什么也没说，小和尚感到很意外，因为那毕竟是老和尚最心爱的兰花呀。老和尚淡淡一笑，说道：我养兰花不是为了生气的。简单的一句话，却道出了一种豁达的人生态度。有一次，孔子的一个学生接待了一位客人，客人问：一年有几季呀？学生心想，这种问题还要问吗？于是便回答说：春夏秋冬四季。客人摇摇头说：三季。一年四季呀，你怎么连这个都不知道？孔子的弟子觉得很不耐烦，那人反而讥笑他说：一年明明只有三季，你身为孔子的弟子连这个都不知道啊。两个人争得面红耳赤，彼此内心都非常不愉快，最后就决定打赌，如果是四季，客人向学生磕三个头，如果是三季，学生向客人磕三个头。孔子的学生心想，这人怕是傻子吧，自己这次赢定了。孔子从屋里走出来，学生上前问道：老师，这人非说一年只有三季，你来评评理，一年到底有几季？孔子看了一眼客人说：一年有三季。客人开心而又得意地说：磕头磕头，快给我磕头。学生也没办法，碍于老师面子，也只好乖乖地磕了三个头。客人走了之后，学生迫不及待地问孔子：老师，一年明明有四季，您怎么说三季呢？孔子说：你没看到刚才那个人全身都是绿色的吗？他是蚂蚱，蚂蚱春天生，秋天就死了，他从来没见过冬天，在他的认知里，一年就只有三季。你讲三季，他会满意，你讲四季，他会和你一直争吵到晚上，你和他争有意义吗？很多朋友听了这个故事之后豁然开朗，以前看到那些不讲理的人会生气，现在不会了，心想那是三季人，就不往心里去了。对任何人任何事，当你要发脾气的时候，当你情绪很不稳定的时候，你就想那是三季人，是三季人做的事，马上就会心平气和了。好，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了，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节目再见。
Kids programming on CJSF 90.1 FM is every Saturday and Sunday morning from 7 to 8 a.m. Catch story time with Tell Us a Tale and sing along with the Zucchini Brothers. So come and join us for laughs, lessons, and above all else, good times.
了。